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世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世经与讲道。
主内的肢体们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很开心可以在良友圣经学院世经与讲道这一门晋升科的课程当中与您一同来学习。从今天开始呢，有24课的课程在世经与讲道这一门科目当中。而这24课的课程德仁是如何编排的呢？大体上来说，德仁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介绍世经的原则，第二个部分是解经讲道的方法与预备，第三个部分是解经讲道的示范与说明。为什么德仁会分成这三个部分，就是介绍世经的原则、解经讲道的方法与预备，还有解经讲道的示范与说明呢？我想在谈讲道以前，先谈世经学是很重要的，因为世经学是讲道学的基础。为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次翻开圣经要读的时候，不管是灵修或是每一回我们有机会预备信息在小组里面分享，或是在教会当中来传讲的时候，我们在预备信息、在预备讲章、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就参与了诠释圣经的任务。比方说有人用天马行空的灵异来解经，用想象来解读圣经，或是有人以寓意来解经，就是不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圣经的意义，而是以字面底下所潜藏有象征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假设来挖掘圣经的丰富。也有人呢，不管在某一段圣经当中所呈现的文体是什么，不管是叙述文也好，是诗歌体也罢，他都用字面来理解神的话语。因此呢，我就说，当我们在预备、在读经、在灵修、在带小组、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们无形当中就参与了诠释圣经的任务。可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提摩太要成为一名好的工人，就必须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这句话的背后，暗示着我们必须拥有某种释经学的原则，来帮助我们是按着正义分解真道，而不是随着私意任意解说。因此在释经与讲道一开始介绍释经学的原则是很重要的。比方说一场四个人跑的400公尺的接力赛，光是从起跑区有很好的起跑，可是第二棒、第三棒、第四棒如果不够强，或是中间有失误的话都不行。为了要赢得金牌的话，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第四棒每一个环节都要很小心，都要很谨慎，都要做得好才行，每一棒都需要留心。因此圣经的诠释学的任务就是带领我们好像400公尺的接力赛一样，能够跑到终点线，并且赢得金牌，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为什么德仁在释经与讲道的第一个部分会来介绍释经的原则，往后的第二个部分我会来介绍解经讲道的方法与预备。讲道的形式有许多种，有人是专题式的、主题式的，有人是查经式的、经文式的，有人是解经式的讲道。 我们听很多人在分享说，讲道最好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最好是解经式的讲道最好。但是什么是解经式的讲道呢？为什么解经式的讲道比较好呢？以及之前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其他种形式的讲道法，它的优点跟缺点在哪里。在解经讲道的方法与预备当中，德仁也会来陈述要如何来预备讲章，包括属灵的预备以及实质的预备。比方说定标题，怎么样预备开场的引言，怎么样插入合适的例证，怎么样去呈现出一个结论，怎么样设计培灵性讲章，怎么样设计布道性讲章，怎么样设计拆传性的讲章。因此呢，不是一个束诸高阁的一种讲道法的一种概论，不是的，而是很实际的教导你如何解经式讲道。这是第二个部分，解经讲道的方法与预备。第三个部分是解经讲道的示范与说明。在最后一个部分当中，张德仁会为您邀请到一些牧者，他们在节目里面来示范一篇信息，传讲一篇解经讲道的示范。讲完之后呢，德仁也会来采访该位牧者，他是花多少时间预备，如何预备，以及他在讲道上面心得的分享。因此是很受用的，是很实际的，也是你我在讲道上面学习的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一个经验的传承。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德仁就进行这样的一个概述，在这一门科目当中的三个主要的部分，就是介绍释经的原则，以及解经讲道的方法与预备，还有第三个部分，解经讲道的示范与说明。德仁期盼通过这一门课程的分享教导，能够使得你我能够明白解经讲道的重要性，还有一些释经原则，一些重要基本的掌握，还有关于讲道的示范，我们能够有丰富的领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4:5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比较两种不同的恩赐，一种是讲方言的恩赐，一种是先知讲道的恩赐。在这里保罗说，说方言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的，而相对于先知讲道是对人说的，两者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先知讲道并不是为补先知，虽然原文呢有说预言的意思，先知讲道这个词儿在希腊文当中叫做 prophetuete 可以解作是一个代言人，是神的代言人，就是说预言，也可以解作在人面前说话，就是 to speak before somebody prophetuete 在人面前说话。在人面前说话这样的一个理解，跟说方言是对神说，就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上下文的确定意义的一种定位。保罗为什么说先知讲道优于说方言呢？原来 prophetuete 在人面前宣讲神的话，保罗说可以造就教会。所以在中文和合本把先知讲道那个讲道翻译出来是非常的恰当，在人面前宣讲神的话。因此我期盼收音机旁的组内的肢体，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拨乱释反之政，特别在异端邪说横流的当下，我们能够向神求那个先知讲道的恩赐， 求那个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人面前宣讲神话语那样的一个恩赐。让我们一起透过以下的24课的课程，我们彼此共勉。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张德仁要为您来浅谈什么叫做释经，什么叫做解经呢？释经与解经的差别在哪里？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布道家司布真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备有德仁所精心编写的讲义，也欢迎您来信向张德仁索取。好，接下来我们来谈什么是释经呢？什么是解经呢？先谈什么是释经呢？释是解释的释。一般来讲，解经跟释经在英文来说是两个不同的字。因为这一门科目是晋升科的课程，所以德仁希望学员们能够有一个更清楚而更深入的了解。在解经的英文用字上面，一般都用 exegesis 这个字，它的英文拼法是 exegesis， exegesis， 它叫做解经。而释经呢，一般来说英文用字是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的拼法是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这两个名词我们都经常听见，在神学上面呢，两者也是有关联的，可是在意义上面却有所区分。好，我们首先就从释经学 hermeneutics 这个字呢来做一点点的研究。其实呢，释经学 hermeneutics 这个词是希腊人的用语。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希腊有许多的神明，希腊是多神主义的。在希腊的诸多神明里面，有一个神明叫做 Hermes， 你看这个发音跟那个释经学的释经 hermeneutics 很像。 Hermes 这个神呢，他是做什么的呢？他是希腊的多神主义下的许多神的邮差，信差。我们知道在希腊古代的神明里面，在传说当中，在神话里头，他们这些神是住在希腊北边的奥林匹亚山上，而这些住在山上的神，他们偶尔会想要发给人类一些信息，或是说给他们子民信息。而当这些神要发给人类信息的时候，就会把他们的信息托给 Hermes 这位神，而托这位 Hermes 呢，把神的信息带给百姓。因此我们了解了释经这个用语是来自于希腊的这个 Hermes 这个神的这个典故的话，我们就明白所谓释经学的意思，就是将信息，我想这信息不是希腊神明的信息，而是我们所信仰的永活上帝的信息，传递给上帝百姓的一个任务。或是说呢，在神传给人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掌握一套原则，让这个信息可以确保它忠实的传递，以免扭曲信息。这就是释经学 hermeneutics 它的主要功用。所以基本上来说，释经指的是一种原则，而这种释经学的所谓的原则， 能够帮助我们对于任何一段圣经经文的诠释，能够确保它很忠实地传递圣经的信息。好，我们知道了释经指的是原则之后，那什么是解经呢？解经 exegesis， 解经所指的就是释经的这些原则的应用，也就是当我们实际应用着释经学的原则去诠释圣经书卷里面任何一处的经文或章节的时候，就是叫解经。因此德人才在讲道法里面把其中一种方法把它称之为叫做解经讲道，而不是释经讲道。或许你说德人啊，为什么要这么吹毛求疵呢？可是我觉得需要严谨的定义才会有一个清楚的教学。在释经上面我们讲的是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应用上我们称之为是解经，而我们将释经的原则应用在一篇经文的段落里面，然后把它筹备成一个讲章宣讲出来，那整个的过程我称之为是解经讲道，因为是应用性的。好，所以呢在这个段落当中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区分，什么是释经，什么是解经呢？释经指的是原则，释经的原则，而解经指的是释经学原则的应用。一个是原则，一个是应用。什么是原则呢？就是释经。什么是应用呢？就是解经。好，谈完了课程的简单介绍以及什么是释经，什么是解经，我第三个部分在今天我要谈的是，那么释经跟讲道的关系是什么？在前面德人已经概略的说了一下，释经学是讲道学的基础，释经学是教导我们一些原则、一些方法来解释圣经的科学，叫做释经学。而释经学主要探讨的两个问题就是，经文对于当时的读者有什么意义，以及第二个就是对今天的人有什么意义，经文当时的原意是什么，还有对今天的你跟我有什么意义，这是释经学的关注的两个问题。所以释经学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去学习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需要释经学，我们灵修的时候需要释经学，我们讲道的时候更需要释经学。因为如果我们忽略了释经学，我们就容易落入到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所说的，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说，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什么呢？私意解说的。我们不是天马行空的随便来解读圣经，甚至于圣经更严重的说，如果我们随私意强解圣经的话，是自取沉沦了。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往后翻，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怎么样呢？就自取沉沦。因此我的朋友，这也是德人为什么在预备释经与讲道的时候，在第一个部分我要好好的把一些释经原则的重点我要跟你来复习，跟你来说明，免得我们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在过程当中我们强解圣经，自取沉沦。好，释经与讲道的关系就是，释经学是讲道学的基础。我要举一些例子，就是随着私义解说，不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过去在历史上面有一些见解。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没有关系嘛，反正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在后现代的思维底下也是一个读者中心 reader response 的一个流行吧。反正读者可以随便读，随他自己的意思读，只要当他读经的时候觉得诶，这样的一个解读是有帮助的，那都是好的。我的朋友，这种随思意的解经过去在历史上面有很严重的历史的见解。为什么解经叫做 exegesis 而不是 aesthesis？ 事实上解经的 exegesis 前面的 ex 在希腊文里面呢，它的意思是 ek， 就是读出来的意思，就是出来的意思。当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乃是要把圣经的意思读出来，而不是要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Exegesis， E-I-X-E-G-E-X-I-S， 这是错误的，不是 Exegesis， 而是 Exegesis， 是把经文的原意读出来，不是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比方说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大异端叫做亚流主义，它是一个大异端，它可以说是异端中的大异端，撼动了当时的教会，以至于当时的君士坦丁这位君王就不得不召开第一次的在教会历史上面重大的会议，就是尼西亚会议。当时有15个皇帝，有5个教皇，上百个主教参与了这个大公会议，而这大公会议我相信也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头条新闻，轰动当代。原来所谓的亚流，他有一回在读箴言第八章22-23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箴言诗篇的后面，箴言第八章22-23，箴言第八章22-23，22节，箴言第八章22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我们再读一节，因为关键在24节。24节说，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而生出这个字，亚流就把希腊文生 genon 这个字呢，把它解释成创造的造 poem 这个字。我们知道箴言第八章的22节这一整段呢，是把智慧拟人化的一种表达。而在新约约翰福音的 logos 道那个字，一般学者都把它跟旧约的智慧连在一起，因此箴言第八章智慧的拟人化就跟基督论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而亚流他错误的把出生的生都解释成创造的造，或是被造的造，以至于当亚流甚至于在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5节的时候，也来引证说基督是受造物中的第一位受造者，就是基督是被生出来的，就是被造出来的意思，所以基督是次等的神。我想如果我们掌握一般的释经原则的话，就知道上下文很重要。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我想第3节就说得很清楚，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他是谁呢？就是那个 logos， 就是道。而圣经经文也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说，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了。所以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注意了，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耶稣造的，也间接证明了耶稣不是被造的。亚流忽略了释经学的原则， 以至于错误的把生这个词儿等同于被造的造这个字。所以他在读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在读箴言的时候，都有错误的理解，而归纳出错误的教义。所以我的朋友，你看到了吗？不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随思意解说，为什么保罗说会自取沉沦呢？我想第四世纪的大异端亚流主义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此外，在新约另外一处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节跟十五节，告诉我们不要跟恶人交往。有许多人就单单看这一节经文，因此举凡抽烟喝酒的人都鼓励弟兄姐妹呢，不要跟他做朋友。这样的一种教导，就是把我们的意思读到圣经里面，而不是把圣经的原意给读出来。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这节经文也看到一种错误的解经，导致我们一种错误的人际观。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四节、第十五节，第十四节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所以就有很多人呢，不跟一些抽烟的人、喝酒的人、有不好习惯的人交往，说这是圣经的教导。我的朋友，我们再往十五节来看，说但不要以他为什么呢？为仇人。要劝他像什么？劝他如弟兄。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不要在不好的事情上面与不好的人的行为同流合污。保罗在十四节不和他交往的意思是不要和他同流合污。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十五节经文继续说，不要以他，这个他就是有不好行为的恶人，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反倒我们不跟他同流合污，但是还是要劝他像弟兄一样，要用爱心来跟他交往，不是跟他完全断绝关系，这种人际处理观。我们又看到上下文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释经的原则会影响我们，不只是在神学上面的异端，甚至于呢，也会成为我们在人际关系、在生活行为处事里面的偏差。这些话的人说在前头，是希望你面对释经原则的学习有一个很强的动机，因为释经学是讲道学的基础。好，今天谈完了课程的简介，分成三个部分，以及何谓释经、何谓解经，还有释经与讲道的关系，其中也谈到不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历史见解。我们在下一回第二课的里面，我们还是会有一些话呢要说在前头，特别在第二课当中，我会提到讲道者的五步，五个对讲道者的提醒。再来也会和您谈到加尔文所强调的一个讲道者需要有研究的护照，以及最后会谈到约翰斯托德牧师他的讲道的秘诀。好，我们下回再见了，愿神赐福您，我是张德仁。